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一，悲惨的童年。那天晚上在厨房里，一面吃晚饭，一面听到一些刺耳痛心的话。大哥安道看见幼弟若望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，便生气地高声说：“我要把那本书投在火里。”妈妈丽达照常设法劝解说：“若望也像别人一样工作，要是他愿意看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“当然与我相干，这间破屋子是我在这里支撑着，我下田工作，把腰都差不多要折断了。我不想伺候一位少爷，让他将来舒适享受，我们都啃硬饼。”若望激烈反驳，他也很会说话，并不是一个生来受人欺负的孩子。安道就动手使用暴力。二哥若瑟在旁吓呆了，妈妈尽力调解，可是若望大概又被痛打了一顿，如同以前好几次所发生的那样，而且还被打得更厉害。他那时只有12岁，当然不是19岁安道的对手。若望那夜在床上哭泣，不是因为身上在发痛，而是因为心头的一股怒火无处发泄。离他不远，他母亲也在流泪饮泣，也许他整夜都没有成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妈妈丽达打定了一个主意，对若望说：“更好你离开这个家，安道实在不能再看到你这个人，有一天他也许会伤害你。”这些是他一生之中所说的最痛心的话。叫我上哪儿去？若望心里非常难受，妈妈也难受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勉强抑制着自己，给若望指示在莫里翁道和蒙哥谷一带的农庄，叫他到那里去做童工。他说：“那里的人认识我，有人会给你工作的，至少暂时这样，后来再说。”背着包袱，冒着寒雾。那天母亲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包袱，里面放了几件衣服、两本书和一个面包。那正是寒冬二月，路上、田间以及四周的山岗上都满盖着惨白的雪和坚硬的冰。第二天上午，若望只得吻别了慈母，离家而去。妈妈站在门口，望着他渐渐远去，向他挥手，直到寒雾把他吞没，才黯然回到了屋子里。若望按照他母亲的吩咐，先在各农庄里打听，人家都对他说，没有给一个小孩子做的工作。一直到了下午，他把那个面包吃了，全部的希望几乎也跟着完全消失了。只有到莫利约那家去找工作了。母亲曾对他说过：“你去求蕾丝·莫利约先生。”他走到了那家场地前的大门口，一个老人正要把大门关上，看见了他，便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找什么？”“找工作。”“好，努力工作吧，再见。” 说着，继续关那沉重的大门，预备把它拴好。若望鼓起仅有的勇气，哀求着说：“我想见蕾丝·莫里约先生。”老人让他进去了。莫里约全家人正在走廊下，预备绑葡萄用的柳条。蕾丝·莫里约是一个28岁的农夫，他诧异地望着若望。我要找蕾丝·莫里约先生。我就是。是我母亲叫我来的。他对我说，到你这里来做管理畜舍的小工。可是为什么叫一个像你这样小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家呢？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她叫丽达·鲍斯高。我大哥安道待我很不好，我母亲就叫我来做小工。可怜的孩子，现在是冬天，管理畜舍的小工我们要到3月底才雇用，没办法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若望觉得受了很重的打击，实在无力支持，便放声大哭起来，同时又绝望地哀求，请你可怜我，把我收下吧，你不用给我什么工钱，只要不叫我回去就好，我就坐在这里地下不再走了，不管你怎样处理我，我也不再离去了。他一面哭着，一面帮助收集柳条，把它们弄干净。莫里约太太陶乐德雅是一个25岁的年轻妇人，看见若望这样的情形，很感动，便对丈夫说：“蕾丝，收下他吧，至少让我们先试个2-3天，后来再看。”一个15岁的女孩名叫德兰的，也为她难过。她是主人的妹妹，负责看守母牛。她说：“我已经相当大了，可以到田里去，同你们一起工作。有这个孩子管理畜舍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从此，若望·鲍斯高在1827年的二月中开始过畜舍小工的生活。莫里约是一个富有的农家，但他们全家人仍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。他们种葡萄树或种其他的农作物，他们也养有牛只。到了晚上，全家人聚集在火炉旁一起念玫瑰经。每逢主日，蕾丝·莫里约就率同全家的人到蒙哥谷去望大弥撒，那里的本堂司铎叫方济·科提诺神父。若望做的是管理畜舍的童工，当时并不是一项下贱的或少见的工作。在当地的一些农庄里，每年到了3月底，可以看到成群像若望那样的童工，这也是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普通的出路。每逢圣母领报节日3月25日，农庄主人们都到各村落里或市集上去雇用当年的童工。这是一些属于季节性的农家小厮，要做与成人一般的工作，从4月起到11月止，前后一共8个月的辛苦工作，雇主供应膳宿，还有15块里拉作为衣服费用。不过，若望·鲍斯高与众不同，他还太年幼，只有11岁半，还差6个月才满12岁。尤其是因为他怀有一个美梦，那是一个真正的梦，是他在夜里闭着眼做的，他自己把它告诉了别人。一个预示未来的奇梦。我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，使我终身难忘。 在梦中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我家附近很大的空场上，有许多孩子正在那里玩，有的笑，也有不少的在咒骂天主。我听了那些咒骂的话，立即跑到他们中间，用拳头和说话叫他们住口。那时来了一位衣服华贵、令人起敬的男子，他的面也这样光亮，令我不能注目。他唤我的名字，并对我说：“不要打他们，却要用温良和爱德去获得你这些朋友的心。现在你就给他们说明罪恶的丑陋和德行的宝贵吧。”我又羞怯又害怕，回答说：“我是一个贫穷无知的孩子。”那时那些孩子不再争吵，大家都围着那个讲话的人。我自己也差不多不知道要说什么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命我做这些不可能的事儿？”“正因为你以为这些事不可能，所以你应该听命，求学，使他们成为可能。”“我怎样可以求学呢？”“我要给你一位女教师，你受了她的教育，自会变成一个智者。可是，你究竟是谁？”“我就是你母亲叫你每天三次问候她的儿子。我的名字，你可以去问我的母亲。”那时我看见在她身旁，有一位面容庄严的妇人，穿了一件光耀的长袍，像太阳似的发光。她见我羞怯，就叫我到她跟前去，和蔼地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你看。”我一看，才知道那些孩子都不见了，却只见一大群羊、狗、猫、熊和其他多种动物。“这就是你的田园，你要在这里工作，你应该成为一个谦逊、刚强、壮健的人。现在你看见这些动物所发生的事，你要去给我的孩子们做。”我那时转眼一看，方才那些凶恶的动物都变成了驯良的绵羊，跳着跑来，咩咩地叫，好像在庆祝那个男子和那个贵妇。这时仍在梦中，我哭起来了，央求那个妇人给我说个清楚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事有什么意思。他就一手按着我的头对我说：“到了时候，你一切都会明白的。”刚说了这话，一阵闹声吵醒了我，什么也不见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的手由于刚才所下的拳头还在作痛，我的脸也被那些顽童打得好像火热似的。到了早上，我把梦先告诉了我的哥哥，他们都笑了。后来我也告诉了我母亲和祖母，个人都说出自己的见解。若瑟说：“你要做一个牧羊人。”安道恶意讥笑着说：“将来你做匪徒的头子。”我母亲说：“谁知道你不会生神父？”老祖母却断定说：“梦，不要去理他。”我与祖母的意见相同，可是我总是无法把那个梦从我的心中排除出去。后来的岁月都已经被那个梦清晰地标明出来了。妈妈丽达懂得了它的含义，不久若望自己也会明白，那个梦给她指示了一条道路。